大家晚上好。好，今天我们要做总结啊，就是这个学期上到的一些要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23号，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份。那我是从开学到现在的内容啊，那揭露比较好理解也很重要的内容啊，因为有一些部分呢其实是论义的一个开展啊，那所以它跟经文的一些关系啊有时候会拉得比较远啊，讲说明的比较远。比如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有一部经佛陀不是听到比丘们在争执，然后佛陀就跑到森林里面去打坐，对不对啊？然后思维之后呢，不忍心又回来僧团啊。那在论的讨论呢，他就有讨论很多，那有一些想不出他跟经的很直接的关系啊。比如说佛陀为什么要托钵啊，入春乞食也讲了十个因缘啊，所以有时候跟经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看得出来哈。那所以我今天整理的这一些内容，它会比较简单明了一些啊。那至少我们把杂含一些要义读过的那做一个整理。好，我们看讲义的121页哈，121补充讲义121页哈，那我立了十个主题啊，总共有十个主题。那第一个就是以慧为导的如实之见，有看到吗？啊，今天新的讲义啊，今天新的讲义的121页啊，那第一段呢，我这里就把它分成就是以慧为导的如实之见。这个如实之见呢，其实在阿含经来说就是正见啊，待会我们看到它的内容你就知道，就是如实之见就是正见。好，我们看第一段啊，这个是在46经的经文。佛告比丘啊，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啊。那怎么能够知见而得漏尽烦恼呢？能断尽烦恼呢？那非不知见呢？那佛陀就回答说啊，就是色的集，色的灭啊，那乃至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就是五蕴的集，五蕴的灭。那这个我以知见故得漏尽，我问大家，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知见是因，漏尽是果，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得到烦恼断尽，漏尽就是断尽烦恼嘛，哈，烦恼漏断尽。那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果，问题我们有没有知道它的因？它的因在这一部经来说就是知见啊，就是知见。那在别的阿含经出现类似的语词呢，它就是把知跟见拆开，知然后见，那都是智慧的别名啊。怎么说呢？我们看第二段哈，待会导师就有提到。我们看空知探究呢，导师有对这一部经文也有引出来啊。说到慧，就是般若攀雅啊，般若就是解脱道的先导，也是解脱道的主体，没有般若是不可能解脱生死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所以般若在阿含经来说就是智慧啊，就是正见啊，正见为导嘛哈，正见为先导，然后正见也是解脱道的主体。没有了智慧，没有了正见，是不可能得解脱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不管是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这些都是很多是跟世间的修行是有很大的雷同，那只有正见的部分呢是非常不一样啊，所以 正见呢是佛法的特色啊。如经说，我说知见能得漏尽，非不知见。那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上面那一部经46经，对不对啊？就导师就是引了这一句话。那再来引第二部经，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边。 OK， 我们第一部经呢是说，我说知见能得漏尽，知见是因，漏尽是果，对不对？那第二部经呢，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边，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究竟苦边就是果嘛，对不对？究竟苦边就是解脱啦，漏尽烦恼啦，叫究竟苦边，苦的边际了啦哈。那所以这个是果嘛，究竟苦边是果，那它的因呢，就是一法啦，一法。这个一法是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一部经讲的知见啊，就上面那一部经讲的知见，这个一法就是知见，也就是如实知见啊。所以下面导师就直接说，如实知见在解脱照中是必要而又优先的，有没有？啊，它是必要又是优先，所以这个一法就是如实知见，就是正见。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法的话，是不可能没有这个因，是不可能到究竟苦边啊。所以经中到处都说，先有如实知见，所以这个就是因，对不对？如实知，这个就是因。然后呢，才有什么厌离欲灭而得解脱。OK， 那这三个哈，大家在《阿含经》都有看过嘛，对不对？厌离欲灭得解脱，哪一个是修？我问大家，这三个名词哈，哪一个是修？因为如实知前面是正见嘛。正见有了，正见建立之后呢，然后要进入修，那修是哪几个？厌离欲灭，然后果呢？解脱，解脱是果。那我们读起来都好像感觉是这样，对不对？大家第一次读会不会觉得这三个就是修嘛？哈，厌离欲灭，对不对？然后得到解脱。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大家看一下122页，122。大家看下面这个图表啊，下面有一个图表，也是导师空智探究的哦。这个图表你看最右边哈，厌离、离欲、灭、解脱。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哪两个是修行？厌离跟离欲，对不对？厌跟离欲是修行的过程，那正得的圣果呢是灭尽跟解脱。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按照这一个图表来看的话，那也许我们前面那一页的这一句话也许就要这样读了，就是121页这一句话哈，厌离欲，透过厌离欲就是修无常跟无我嘛，对不对？如果后面那个图表的话，厌就是修无常，离欲就是修无我，然后得到什么呢？涅槃的寂灭，所以这个灭就是涅槃的寂灭啊，然后得到解脱这样啊。所以如果是按照后面那个图表来看的话啦哈，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啊，就是如实知。这个是正见 ，OK， 这个是正见，然后厌，厌是什么呢？修无常观啊，诸行无常，好，再来呢，离欲，那这个就是无我，对不对？这个就是诸法无我。然后最后才得到什么呢？灭跟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果啦， 这个灭呢就是涅槃啦、啊、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果。那这个就是因。那这个修行的过程呢、啊、修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缘嘛，对不对？因缘果大概可以这样去了解它啊。所以我们在读阿含经的时候，有时候我是觉得导师他读书跟我们一般读书不太一样啊。导师读书他都会就是会收集很多，然后把它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啊。到底如是知是知哪一些内容，那将种种的经说统摄起来，就是说把很多很多在谈到苦集或者是集灭苦集灭苦集灭道这种经全部收集起来，可以收摄为下面这个图表。那下面这个图表如果你乍看之下，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苦集灭道未幻离嘛，这七个就称为七处善，大家有听过吧哈？哎，这七个就称为七处善啊。但是为什么导师上面会说种种的经说呢？后来我们读了杂含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所以我就把这个图表呢分成六类经文啊。导师他是有收集了六类经文，其实这个我黑板写的跟这个图表是一样的，大家有发现吗？有哈，哎，它是一样的，我画线进去大家就知道是一样的啦，这样子嘛，对不对？是一样的。跟那个图表是一样的。但是我这个图表是要给大家看到的是有六类经文。我的用意是六类经文啊，一二三四五六。所以有一些阿含经它只有谈集跟灭，只有谈集跟灭。那这个集其实如果我们收集像导师他第四类经文，它其实包括了苦跟集啊，就是这个集呢，一般我们讲集跟灭呢，这个集就包括了苦惑业苦三个，惑业苦啊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一般我们讲的集啊，讲的集呢，你要看它的内容是什么才能知，我们不能够看到集跟灭，这个集呢就把它解释为极地，有时它不限于极地的内容。大家知道吗？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图表来看的话，它是包括了苦惑业苦，对不对？包括了这三个，包括了三个，这个集啊包括了这三个东西。听得懂吗？懂了哈，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集呢，有时候你就要问清楚说，你谈的这个集呢，是苦集灭道的集，还是集灭的集？如果是集灭的集的话，这个集它的范围就比较广，它包括了惑业苦三个。那如果是苦集灭道的集哈，比如说这个第五类经哈，苦集灭道的集，这个集的话有包括苦吗？没有，因为它有苦了在前面啦，所以这个集的话就是惑跟业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同样是集哈，中文同样是集，但你要看它的脉络，它是惑业呢，还是说它是更广的集，包括了惑业苦三个，这样可以吗？所以它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集啊，有时候在佛法来说，它的定义是很广的，它可以包括惑业苦三个啊，三颗都在，有些是只有惑业两个，这个没问题了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图表的话。那导师画了这个图表的用意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回去上面哦，大家看最上面第一段经文，佛告比丘这一段哦，第二行我有画线起来，对不对？色 此色、此色即、此色灭。那这个是属于哪一个？第几类？啊，第几类？你们觉得是第几类经文？啊？第几类？哎，此色、此色即、此色灭，是对应第几类经文？讲第一类的请举手，讲第三类的请举手。哎呦，这么少的，这边只有你一位。我自己读起来，我觉得是第三类啦。第三类，因为色就是苦嘛，色就是果报嘛，果报生就是苦啊，所以这个色就是苦，然后即然后灭，这样嘛，对不对？第四类啊，哦，我刚刚讲第三啊，哦 ，sorry， 那你举的是第三还是第四？第三啊。哦，对不起，那就错了。哎呦，我自己也老花了啊。第四类才对。对对对，第四类。哎呀，还好你们提醒我一下哈。第四类，因为它的经文就只有三项嘛，对不对？苦、集、灭。其实我们的其他的经文哈，之前读过的，它确实有这种种不同的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可能忘光了，对不对？好，没关系，我待会有空我再带大家看。但总之，导师收集起来就是这一些了哈。那也许大家会问说，是不是最圆满的就是第六类嘛？苦集灭道未幻离啊。那这一类的话，就称为七处善，有七个嘛，所以就称为七处善。气出善观啊，那这个气出善有七个嘛啊，苦集灭道未幻离，那是不是说修行一定要用最完整的这一个呢？就不一定了，不一定，因为你看哦，有一些经文它只有未幻离的，像第二类哈，它只有未幻离也可以的，因为未就是未着嘛，比如说我们很贪爱自己的感受。这一种是属于未着，这一种属于贪爱。那如果我们懂得观察自己的贪爱，知道它的过患，那就能够处理烦恼。所以未幻离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修行的次第。所以在阿含经它有不同根性的一个契机，它没有绝对的说这个内容的多寡。如果你觉得七处善比较完整，比较适合你，你就用七个啊。那如果你觉得要简单一点，你用三个也可以，未幻离。你要用两个，即灭也可以。这个即灭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带那个补充讲义103，就是 B20 啊， B20 就是这一份讲义我没有讲完的那一份，导师在空之探究讲的，不是性空学探源，性空学探源有带来吗？
有
哈，那这一份讲义的103页这边呢，我们如果看，我有三。导师这里有三个经文嘛，对不对？如果你看第二个经文，运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对不对？然后彼法灭故，是名为灭。那这个呢是两句啊，就是谈生灭跟即灭两个啊。那第三个引文，第二个引文也是这样哈，一切无常是生灭法，有生无不尽，为即灭为乐啊，这个也是谈无常生灭跟涅槃即灭两句。 那这个就是一般讲的集跟灭了，就是第一类经文，第一类的经文。那这一份我没有时间讲，我们下学期再讲啊。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讲义，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内容。那有这六类大类之后呢，那下面导师就着重他的次第来说了啊。我们回到121页的下面，121的下面啊，第一个导师说从知而行而正解脱，大家把知行解脱圈起来啊，知行解脱有看到吗？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划线的地方，有没有？佛说法有知跟行啊，如实知就是无常故苦，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那这里总共有四个，你可以把经文的无常圈起来，苦圈起来，无我圈起来，无我所圈起来，总共有四个。那或者说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也是四个。那所以导师在性空学探源 那边就说这就叫做四法印啊，有四个的就叫四法印。那集知而行啊，就是知道这一个，那就是要实践。那怎么实践呢？我们看下一页啊，导师引了很多部经文，大家看122页啊，第一行，这个是杂含第一经，我们上个学期已经有上过。那导师把第一个字呢有修改啊，就是正见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净，喜贪净者说心解脱。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正见、厌离、喜贪净跟心解脱啊。那正见就是刚刚导师所讲的如实知啊，就是因。然后修行呢就是厌离、喜贪净啊，然后再来就是心解脱。那底下的经文都差不多，我们看第四行啊，第四个经文。是名如实知苏柔那，如是受想行识生厌离欲解脱啊。好，那我们直接看下一段。从经论的一再宣说，可见知而后能行啊，大家把知跟行圈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重要层次啊，就是厌离、离欲、灭跟解脱这四大项啊。那这四大项就是下面的图表啊，那导师用三法印给他盖括现实的地理还有理想的正德。我们看图表啊，我们直接看图表。理想的现实的地理就是我们现实能够观察到的真理，就是诸行无常还有诸法无我啊，升起厌离心还有离欲的心。那理想的正德就是我们希望获得的果啊，修行的正果就涅槃寂静，那得到灭尽还有解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先建立如是之见啊，了知诸行无常跟诸法无我，那这个是我们建立正见所必备的。好，那这个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啊，会以会为导。那再来我们看第四段经文，那在56经这里有提到说五蕴的集起的因缘。那在这一部经，那佛陀只说到很简单，他说爱喜集所以色集，有没有？爱喜灭所以色灭，所以这一部经就谈集跟灭，有没有？他就谈集跟灭两个啦，两个啊，色集跟色灭啊，受想行集跟受想行灭啊。然后色法这个物质会产生，是因为我们有爱喜的烦恼。那当然这一部经它只有举这个爱啦哈，爱烦恼。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啦，我们能够感的这个五蕴身，它还要包括什么呢？无明啊、业力啊等等啊。所以佛陀他只是举比较重要的爱啊，贪爱， 所以我们会集起这个五蕴的身。再来受想行的集起，那是因为有触啊。那这里的触呢，有受想行，它可以有两种的解释啊。啊，最近我在因为在谈到心心所的时候啊，心所法的时候就会谈到触了哈。因为这个触它是根净和合才有触，对不对？根净是三个和合才有触，所以这个触呢，就是我们根净和合之后呢产生的心所法，产生的心所法，那就是三个啊，就是受想行这三个心所法。那这三个心所法呢，在后来的阿毗达摩呢，他们大部分都认为它是同时生的，同时生啊，同时生起受想思啊。那有一些论师呢，他们就认为是次第生啊，就是由受然后想然后行啊，有次第。有一些论师是认为同时啊，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五片行，对不对？触作意什么呢？受想思啊，受想行。所以受想行有一些论师他认为是五片行，就是不管你是起贪心、起正见心、起好的心、不好的心，这五个都相伴而起，相伴而起。就好像我们出门哈，我想问大家，我们从家里要来或者讲堂，我们身上带的东西有没有超过五个？超过啦，对不对？超过五样东西啊。所以一个心升起有五个片行心所相伴而生，那个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就是跟着它来就对了。比如说我们要穿衣服，要穿鞋子，所以一个心产生五个片心所伴随它来，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他就谈到触它是产生心所法的根源。然后再来呢，名色集啊，就是视集啊。那重点就是在我们之前有讲过啦哈，就是视缘名色，名色缘视啊，这个原因上来谈的。所以我们五蕴的产生主要有这一些条件啊，那这个我们就是如实知要知道的啦啊。好，我们再来看123页第二个主题，如实知见之后呢，要如说修行啊，道品才能获得解脱啊，才能够获得解脱。那第一段呢，就是46经啊，这边有提到说，不修方便随顺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诸漏尽心得解脱，当知比丘终不能漏尽解脱。啊，就如果我们不修学啊，啊，不修学方法，那我们只有用心来求，我们没有烦恼，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那不修习什么呢？就是化现的地方，不修习37道品，这个大家还记得了哈，那如果比丘修习这些道品呢，那虽然你不想要让他烦恼断尽，但是呢，比丘他的烦恼自然就断尽，因为水到渠成嘛，啊，那成佛之道这一段呢，之前也有引过啊。那主要重点就是提到说，我们修道品，因为37道品的内容很多，我们不容易记下来啊，所以导师的归纳蛮好的。所以大家看最下面哈，图表的下面这四行啊，道的主要项目有十种，有没有？那正见成就的话，就怎么样呢？能够成就性成就啊，就能得性成就。所以我有在那个正见那边有画一个箭头到性那边，有看到吗？啊，所以性跟性力呢，就可以收摄在正见的内容里面。这样看得懂了哈。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画线的地方，喜悦舍清安不外乎禅定的功德。所以大家看上面的表哈，八九十，喜觉知、舍觉知、清安觉知，我画一条线到镇定，有看到吗？哎，收摄在镇定。所以呢，归结起来，导师说八正道的叙述是最圆满的。 最简要的就是三学，因为八正道再简要的话就是三学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三学八正道，就可以掌握整个三十七道品，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八正道啊。大家请看下一页哈、啊。我引了一个导师《佛法概论》的图表，我非常喜欢这个导师的说明哈、啊、这一段。这个图表是我自己依照他的文整理的啦啊。124页，正见正智啊，正智就是正思维嘛哈，正语乃至正定八个。那导师分成三类来解说八正道。第一个是知行合一，知的话呢就是正见，行的话就是后面的七知，有没有？后面的七知。那第二类解说呢，就是智行啊，啊不是志向还有工作啊。那我们要有所志向，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工作。那所以呢，这个志向当然就是由知见而来啦啊。所以这个志向就是发动于我们去从事正法的工作。那这所以这个志向呢，正思维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一类呢，也是我觉得最后一类是最少人讲的啊，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还有正精进呢，这个是自他和乐，自他和乐的一个要素啊啊。所以我们跟人相处，要不要有正当的语言啊？要不要？要，哎，要不要有正当的行为？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要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正命，那这些都是自他和乐的基本啊。那如果是要身心清净的话呢，就要修正念跟正定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的归纳，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八正道本身它就有包括了自他和乐，还有身心清净啊。所以有一些人说修八正道是小圣的自利行，只有自己利益自己而已，那是因为他不懂得八正道完整的意义才会这样说的。其实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啊，我们如果掌握得好的话，它是自他和乐很好的一个要素啊啊。我们跟别人相处，如果知道这个人很脆弱，那我们讲话就要柔软一点，这个就正语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自他和乐的条件啊，大家回去好好慢慢的思索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主题，知行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啊。那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里就是正思维啦啊，正思维。那这一段论义呢，于伽师地论呢，他说有三种法可以帮助我们啊迅速得到智慧的通达啊。第一个智慧力，第二个不放逸力，第三个受习力。这个受习力呢，我觉得这个论讲得很好啊。他说我们如果有方便有方法用功修行，那只要我们常做常转啊，这个常转，这个转的话就是转起啦啊，让我们的内心经常转起，习以成性。那不要去问说我几时能够得到烦恼的断尽，是今天呢明天呢啊？因为这一种都属于邪思维，让我们的内心会产生疲倦啊。那如果没有疲倦，就没有畏怯啊。如果没有畏怯的话呢，就不舍家行，那因缘圆满啊，因缘具足的话，就能够断尽烦恼啊。所以论义的这一段呢，我觉得蛮好的啊，就是它对于我们修道的一个正思维有一个正确的建立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再好好的思考它啊。再来第四段第四个标题啊，我们要看清楚有违法的不实还有无常性质。那第一段呢，就是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了哈，就是我不可得啊。那佛陀说这个我不可得呢，即使是连手上的土那么少的我也不能得啊，因为 我们的五蕴身心都是无常无我的啊。那第二段论义呢，就有提到说，诸行都是无常啊。那我们的有情的自体啊，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这里的一个譬喻的说明跟经文感觉上有一点不同啊。但是论义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手上所拿到的这些泥土啊，我们想要怎么捏它啊，怎么样创造它都可以。但是这个泥土呢，手上的泥土跟我们的有情身啊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必死之身有看到吗？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五蕴身啊，如果寿命一到了呢，那即使我们不愿意希望它多留一刻也都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必死之身就是比这个泥土还不如啦啊。嗯，好，那第二段经文就是这个譬喻啊，五蕴的譬喻，说五蕴不实不坚固啊，无有我我所。那这个大家应该有还有印象啊，色如巨墨，受如什么水泡，想呢阳焰，行呢芭蕉，事呢如幻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125页。那第三段经文，不是第三段论义啊。那这一段是提到说，我们还没有断我见，没有证得无我道理的凡夫的相状。哪里？没有啦，后面还有啦，热种性尊说啦，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你回去看那个课本哈，因为它是热种性，然后呢，热种性啦，这个是一个语词啊，热种性是一个语词，热种性里面最尊贵的人就是世尊这样，没，哎，热种性，哎，有课本有，就是你看那个这一段的经。我最后面都有付出处啊，在125页嘛，有没有83页那边。嗯，好，我们看125页的上面第三行啊。那这里其实它是谈凡圣齁，我特别把凡夫的相状呢剪出来啦，因为我觉得圣人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还是多了解凡夫一下啊。嗯，好，我们看这里有一二三，对不对？那没有断我见的凡夫，第一个他的特质呢，就是妄念之行多分现行，就是经常健忘啊。大家健忘严重吗？严重哈，我自己也觉得我也很严重。那这个妄念哈，不是只有健忘而已，因为健忘呢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老了上了年纪就会健忘，对不对？这里的妄念哈，是妄事正念，就是我们对于法哈妄事啊，妄事。比如说 ，OK， 我突然在回家的路上，哎，不小心呢遇到一个无常的事情，但是我内心并没有立刻把佛法那意念在心，就产生了冲突烦恼，那这个就是妄念之行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常意念佛法在心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们到底正念要怎么样让自己不中断哈？然后要正念要多分现行，不是妄念多分现行，对不对？我们要正念多分现行，要怎么样呢？大家礼拜天要来修禅衣，大家有没有报名啊？啊，礼拜天我们有禅衣哈，嗯，那我师兄来带了哈，礼拜天的禅衣。那我这个师兄出家比开印法师还久，戒腊比开印法师还高，所以他是 在我们来说是长老啊，在我们僧团来说他是长老，非常可爱的一个师兄，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哈，他说要教你们吃饭哦，所以呢吃饭他要在五官堂陪你们呢，他说要教导你们吃饭，我说好，那你在外面吃，我在里面吃。好，那再来凡夫的第二个相状呢，就是恶划线的地方啊，就是有两，就是他对于这个苦乐的两种情感呢，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正念正知啊，凡夫啊，他说于诸广大可爱事中多生喜乐，有没有？我们遇到可爱的事啊，欢喜的事，就会产生喜乐。那对于下略不可爱的境界呢，怎么样？多生忧苦。我们是不是经常都在这两种境界里面打滚啊？是的啊，这个就是凡夫的相状了啊。第三划线的地方，那如果没有断我见的人呢，未能于内一切行中现前安立离有情想。这个离开有情想，这个有情想就是一合相啊，就是一般有情想啊，我们会当它是有情，不会当它是无情。我想问大家，有情想跟无情想有什么不同吗？无情想就是像这里所讲的草木啊，对不对？如果说了哈，如果说别人骂我，你怎么那么笨？如果我帮这个人当他是木头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讲什么呢，对我来说是没有影响的，无情想。但是如果我把他做一个有情想的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记在心里，你给我小心一点啊！所以你看哈、哦，很奇怪哦。我们即使有天灾人祸啊，最近不是下大雨，大家知道吗？我们六龟那个河水啊，涨到跟坐台风一样高哎，很夸张哎。我们开车回去哦，我们停在半路拍照起来做纪念呢。那个河水真的好高啊，哇！你看哦，如果是这种天灾哈，这种自然的灾害哈，我们不会去骂老天爷，对不对？你不会去骂他的，因为那个是无情物，真的啊。如果你的车哈不小心怎么样呢？被人家弄花了啦，啊，被一个友情弄花了，你可能就会落入这种忧苦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有情想跟无情想，就是我们凡夫也没有办法跳跃啊，很容易受这个有情想的束缚啊。那龙树菩萨讲的就是受假啦，受假啊，好，再来第四大段，第五大段，观察四事住啊。那这一段呢，就是我在课本的时候没有分得这么细啦哈，我在这里把它分析一点，还有补充。那事如幻事啊，我们要怎么观察呢？我们看最下面那一个就好了，有两个圈圈，对不对？你看第二个圈圈哈，一般凡夫呢，他都是属于浮业、非浮业，还有不动业。那住在什么呢？住在四事住当中啊。虽然有坐者、受者等我相可见，然没有真实的我性可得。就是我们有情凡夫，其实我们的五蕴身都是因为有这一种业力，让我们住在四事住当中，会产生种种的假我啊。但是实际上呢，内在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可得啊。但是呢，我们的心事啊，都会把这一些真相啊隐藏起来啊，所以让我们感觉这外在的一切跟内在的一切呢都是幻象，很容易让我们就落入这个造业，然后继续轮回啊。那下面 的杂集论呢，就是给大家补充啊。那这里有提到说，问曰：经中说无名原形，若浮非浮，即于不动。那无名原形，这个形就是业力嘛，哈。无名，我们形啊有三种形：浮形、非浮形跟不动形。那都是因为有无名而产生的。那这个人呢，就有一点疑惑说，浮形跟不动形也是因为无名而产生的吗？啊，那论主就回答说，有两种愚痴，一种是意熟愚痴，一种是真实意愚痴。意熟愚痴就是果报啦，哈，大家看最下面第二个圈圈啊，由意熟愚发非浮形。就是我们因为果报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会造恶业，这个是不用说，因为都是一向染污性了哈。无名和合的时候呢，必不容受性解意熟形象正见啊。就是当我们这个果报啊，为什么会造作这些恶业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跟无名和合的时候，我们无始无明啊，那跟无名和合的时候，就不能产生正见，这时候就有染污性，造非浮业啊。好，我们看126页。那如果是对于真实意愚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是产生浮形跟不动形的一个愚痴。那我们看真实意是什么，他说真实意就是了解四圣谛，有没有？真实意就是四圣谛啊。于彼愚痴名真实意愚啊，就是我们如果不如实知四圣谛，那就是真实愚。那如果没有见到的人啊，虽然起善心，他还是有烦恼跟随，所以称他为愚痴啊。因为有彼势力于三界苦不如实知，那虽然他会做善业啊，但是他对于三界的苦啊，他还没有完全的了知，所以他还是会产生发起什么呢？后有阴性浮跟不动行，就是他还会造作后有的善业跟不动业啊，不动业就是禅定业了哈，禅定的业。那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四圣谛呢，那即使我们做善业或者是修禅定，那还是会感得后有的轮回啊，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那如果是已经见地的人就不会啦啊，已经见地的人就不会啊，就连这种就不会再有感得后生啊。好，第三段的话呢，就是提到说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五蕴说的案例呢，由于世事住，有没有？那这世事住是什么呢？就是化现的地方，有情的情事啊，在色上贪着，就是叫做色住，色住啊。所以世事住的这个住呢，就是贪着的意思啊。我们的心住在色法里面，就是叫色上贪着。那如果住在情绪呢，是住在哪一个？情绪是什么？受啊，你看下面那个图表嘛。情绪就是感受，那认识呢？想，意志造作呢？行啊，嗯。如果我们对于受想行这种精神的贪着呢，那就等于我们有这四事住了啊。所以下面这个图表的归纳呢，就是说事呢，最后一个就是能住，能住是事，那事所依住呢，这个就是所住啊，所住。大家有写到吗？有哈。上面那个就是所住，然后下面那个就是能住啊。那这个就是事啊。 那这个就是前四啊，前面四个色法一直到行啊。好，所以我们的心事呢会有懒着呢，就是懒着我们前面的四种啦啊，懒着我们前面的四种。待会我会举一个经文啊，一部经文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啊、认识也会执着啊。那待会我们看到经文大家就会明白啊。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